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了实用解经学的最后一课，第16课，题目是原则化与应用。原则化与应用，在我们观察研究解释经文以后，最后是要把这段的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或者是如何应用在我们所服侍的会众身上。研究圣经不仅是要发现真理，而且要让圣经里面的当时性能够应用到现今性。圣经里面有一个特性叫做当时性，当时性也称作何时性，也就是圣经因为是古时候的作者写给当时的读者所读的。换句话讲，圣经的作者的写作内容适合当时的时代，针对当时的环境与当代人的需要。例如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多是针对当时的人的情形，对犹太人、对北国、南国，或者是对外邦国的预言。但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它也具有永恒性。永恒性就是无时性，换句话讲，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境遇，神的话对我们、对人都是有用处的。要如何让圣经的当时性能够超越时间成为永恒性呢？换句话讲，就是要把圣经里面的他所教导的、他所指示的能够找出他的原则化原则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材，它是直接的教导，例如像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很多的书信里面的教训和它的真理都是直接可以转变成我们应用的原则。我们只是需要把当时的一些对当时听众的对象改成对我们。举例讲，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讲的，所以弟兄们，那你的弟兄们是对罗马教会的弟兄们，当然也就是直接针对我们，在神的慈悲那么大的恩典之下，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或者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一些的劝告，叫他们或吃或喝都是要荣耀神，你只是把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改变成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讲，就是圣经有很多直接的教训，很清楚的就把它直接引用在我们身上。可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并不是直接教导的形式，那我们一个解释圣经的人，就是读完这段经文了解以后，怎么样能够把它成为一个原则化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谓的原则化，就是从一段历史的记载里面找出它的属灵的、道德的或神学的原则，来做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约拿书，先知约拿他不听神的命令，没有去尼尼微传道，反而逃到他斯，就是今天西班牙去，受到神的管教，在鱼的肚子里面。那从这一段的原则可以告诉我们，约拿的故事的原则就是违背神命令的工人神会管教，这是一个原则。或者我们从新约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马可福音四章35到41节，在那里记载了 主耶稣跟门徒他们坐船渡过加利利海，但是在船上起了暴风，然后门徒害怕，说是夫子我们丧命了，但是主耶稣被他们叫醒以后就斥责风和海，风就大大的平静，海也平静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就是大自然的主宰。那他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化呢？就是主耶稣是大自然的主宰，是我们不要害怕的原因。这也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当我们了解主耶稣乃是全宇宙大自然的主宰，是我们门徒们不要害怕的原因。或者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全章记载了三件事情。首先是主耶稣到格拉森人的地方，赶走了一群被巫鬼附着的人身上的鬼。接着记载的有一个女人患了血漏，12年的血漏，主耶稣医治了她。第三件事就是耶稣叫雅鲁，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从这三件事里面，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是得胜的主。那我们相信耶稣是得胜的主的确据是主耶稣胜过了鬼魔、疾病和死亡。所以耶稣是得胜的主，胜过了疾病、鬼魔和死亡，成为一个属灵的教训的原则。只有当神的话语被正确的解释，被正确的了解，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生命的粮食。正如诗篇119篇130节诗人所说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通达。所以我们解经学的应用最终的目的，就是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以后，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实行出来。但是很可惜，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按这个系统的正确的来解释圣经，常常来用圣经直接的引用在自己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迷信的做法。例如有一个人他生了病，病得很严重，他就求神来让他多活几年，他就读到列王记下20章1到7节，在那里记载在犹大王西西家生病快要死了，他就求神给他延长他的寿命，神就借着先知答应了他，让他多活了15年。那如果说你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有病的时候向神求，神也一样给你15年的寿命，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应用。或者是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他每一天就很随意的翻圣经，翻到哪一节圣经就认为那一节就是主对他说的话，他用这种方法行了很久的时间。有一天他又随意的这样翻，一翻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5节，用手一指那一节经文说是出去吊死了，那一节是讲的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觉得很不吉利，觉得不好，他说再来一遍，然后再翻一就翻到下面路加福音10章37节，用手一指那一节经文，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觉得还是不吉利更不好，再翻一遍就翻到下一卷约翰福音，用手一指直到13章27节，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我相信这是一种迷信或者是笑话的方法。那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是要忠实的来了解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什么话，借着解经的原则，存着敬畏的心，站在这个解经的基础上来了解圣经的原意，而且能够正确的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样的话才不至于把神的声音和人自己的幻想或者人自己的意见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正确的解经必须要有一个解经的原则，而且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原则化的应用。所谓的原则化的应用，我这里再加一点的解释。因为我们解经的目的 是了解作者的意思是什么，而且对当时人的意义，换句话讲就是圣经的本意是如何，最终的目的就是如何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的经文是适合当时代的文化、民族、地点，古人则写给当时的人的教训里面，我们要找出哪一些是有受到当时文化的限制，哪一些是不受文化的限制的要素，那我们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做一个原则。举例讲，像圣经讲到要爱人如己，这个原则在古时候是一个命令，到今天新约里面也是一个命令，这一个原则就是一直遵守。或者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原意是要求姐妹们在聚会的时候要蒙头，无论她在聚会的祷告讲道都要蒙上头，但是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原因，应用到原则化就是今天姐妹在服侍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原则化就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找出一些不变的真理的原则，能够成为我们现在可用的。再举一个例子，像约翰福音13章4节到17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洗脚，那是一个文化之下的因素，对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真理，就是我们信徒要谦卑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要从历史的事件里面找出它的含义，普遍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适合于今天的人，今天的世代，有包括属灵的、道德的、神学的。而且找出原则化的一个原则，也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或者是道德教训的原则，一定要和圣经其他的经文所支持的，才是一个有效的原则。我们再来举一个旧约的例子，在列王记上17章6节，神差遣乌鸦去喂养先知以利亚。那如何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当然不是神要借着乌鸦来喂养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原则是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不寻常的方法来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这个原则的应用就是基督徒应当相信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还有在创世纪24章记载利百加和亚伯拉罕的仆人的故事，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要为他的主人的儿子以撒去找一个新娘子，碰见了利百加。那我们不可以下一个结论，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找一个新娘子或求神给我们一个妻子，就是我们遇见一个女孩子出现，她对我们特别做一些什么事情，就证明她是神给我们的妻子。那我们的原则化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只要依靠神，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从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记载，当时外邦的安提阿教会为了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当地的信徒，他们受着饥荒，所以有一些的募款去帮助他们。那这个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从安提阿信徒他们所做的行动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徒应当帮助其他的基督徒。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注意，那是一些的记载，并不是要我们去学习的。就像亚伯拉罕、雅各、大卫和许多人都有超过一个妻子，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有多妻制呢？当然不是的，多妻制不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是造给亚当一个妻子，并且创世纪2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新约有许多很明白的教训，都指出男人应当忠于妻子， 像马太福音5:27，哥林多前书7:2-3，以弗所书5:22-33，还有像提摩太前书3:2-12，也特别指出一个侍奉神的人更是要忠于他的配偶。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旧约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要割礼，割礼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向神守约立的约。那现在我们新约的信徒是不是也要同样守这个约呢？如果我们不守，是不是违反了神的约呢？当然我们了解割礼在旧约是重要的，因为是神子民跟他立约的一个记号，表示他们心里愿意顺从外面的一个记号。但到了新约的时代，有一个新的方法，新的命令，就是借着主耶稣替我们立的约。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纪念主，我们不需要守旧约的割礼。学习把圣经转化成一个原则化，是要经过我们耐心的研读圣经，然后经过思想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主题，从这个中心思想里面找出它的一个应用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礼制，都是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礼制来了解圣经经文的意义，可以从很合理的字义法上下文脉，从它的字句的解释，都可以帮助能够正确的找出圣经的意思。如果我们在经过我们的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的圣经字典，或者是好的解经书，找出答案，还有像圣经原文智慧的中文汇编，都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是对圣经有些不了解，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叫做不耻下问法，就是遇到好的老师，解经的老师，长辈来向他请问，并且呢，我们有一个耐心，我们相信有一些的经文也许我们现在不了解，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圣经知识的增加，多去学习，将来就会了解。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些提醒。生活的应用原则化，我们需要注意几件的事情。首先我们注意应用的原则，必须要先根据正确的解释。当我们应用圣经，如果是离了圣经的本意，就失掉了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能力，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一个例子，如果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看到妓女拉合，他为了帮助两个探子逃生，他说谎，但是后来他得到神的祝福，让他全家都得到赦免，并且他还成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祖先。那是不是我们读了那段故事以后，就有一个应用，认为我们也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之下来说谎，也得到神的祝福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从圣经其他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是厌恶说谎的，十诫里面也说不可以作假见证，新约里面更清楚的主耶稣说魔鬼是撒谎人之父。那这个妓女拉合能够蒙福，根据希伯来书11告诉我们，是因着他的信心，他愿意依靠神有信心蒙福，而不是因着他的说谎，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我们解经的应用的原则，解释只有一个，应用可以有许多。我们解释过每一段的经文解释只有一个，作者他的目的写作解释只有一个的，但是应用可以有不同。例如哥林多前书8:10 失旧偶像物的原则。在那里很明显，保罗是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有知识知道吃祭偶像的物算不了什么，但是为了避免绊倒软弱的弟兄姐妹而不要去做。这个解释对我们的应用有不同的应用，例如我们为了免得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有自由去做，但是我们可以限制自己不去做，例如像喝酒或者是跳舞或等等。第三，应用要以圣经整体的教训为规范，不要从圣经里面来选择性的应用。举一个例子，像马太福音21章22节，主耶稣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我们这一节经文注重信，我们需要看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说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求。换句话讲，我们凭着信求，主耶稣会给我们，但是是要凭着神的旨意来求。第四，应用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些历史文化时代的因素，因为圣经的历史文化时代跟现在不一样，有一些的教训是不适合现在的应用。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例如像亲嘴问安是古时候犹太人的习惯，今天不需要这样。还有蒙头的这个次序也是同样的，这是受到一些文化时空的限制。第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分辨，有的是命令，有的是榜样。命令是一定要遵守的，举例讲，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榜样就是做我们的学习，不一定是一定要遵守的，像使徒行传所5章记载的凡物公用，这是当时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为了爱心，他们彼此在一起生活，彼此的照顾，但是这个是一个榜样，不是今天教会就一定要遵循的。第六，圣经提供一些大的原则，解释今天的一些的小的问题。举例讲，有人问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酒，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圣经没有很明白的记载，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对身体有害的或者是对人有害的我们都不要去做，就是用大的原则去解释一些现今时代的小问题，而且用大的原则来应付人生各样的困惑。举例讲，我们刚才用过马可福音4章，讲到主耶稣是大自然的主宰，那我们今天在遇到任何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最后，我们要注意应用的范围和程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举例讲，我们如果读到彼得前书2章9节，那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是指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如果有人用这个应用是说，那教会里面就不需要有专职的传道人，因为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应用。因为在以弗所书4章11节，还有提摩太前书3章1节，还有圣经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呼召一些教会的领袖、监督、长老，他们放下自己的工作专职来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应用的范围和程度。基督徒在应用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犯两种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不重视应用，第二个错误是太重视应用。所谓的不重视应用，就是觉得自己已经解释圣经了，对这段圣经已经了解了，就已经够了，解经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把解经当作一个学术的练习，而忽略了经文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影响。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正确的解经以前，就先来进入应用，应用先于解释，就会产生应用的不当。所以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是很重要的，然后需要有应用。 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应用的举例，像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记载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他希望得到永生，然后主耶稣告诉他应当怎么做，最后耶稣说，你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等等，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基督耶稣当他解释完以后，要这个少年人去实行。另外使徒行传2章22节到37节，彼得在解释了主耶稣基督救恩以后，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等等，都是有应用的。彼得讲完了，解释了圣经，就要听见的人去行。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同样的，保罗也是以以色列人历史的见解来劝选民要去遵行作为借鉴。他曾经说，圣经不是为增进人的知识而写的，圣经是为改变人的心而写的。我们在这一课我们解释过，研究圣经先从观察，看神的话，明白他是讲什么，然后解释神的话，明白他的含义，明白神话的含义，最后就是应用，让神的话在我们使我们成熟。所以应用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13章17节，主耶稣也是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我们了解了神的话而不去遵行，是会产生什么结果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就好像雅各书1章所讲的，雅各书1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他就好像照镜子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但是却没有去修改，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却没有去改过来，这是对他没有用处的。所以在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行道的人，你可以更多的认识圣经，认识圣经要从你遵行而来，并且呢，借着行道，生命可以得到长进，得到丰富，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行道。在应用的方法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SPECK， 这是用5个英文字母合起来的，它也可以做我们应用的一个提醒。当我们研究了了解了一段经文，找出它的中心思想，然后找出它的属灵原则，我们来看从这5个字里面，第一个是 S 代表罪恶的意思，就是这一段原则或经文有没有什么罪恶是我应当要避免的，或是引以为戒鉴的。第二个是 P 就是应许 promise， 有什么应许是神要我去掌握的。第三个是 E 就是 example 榜样，有什么榜样让我可以去学习的。第四个是 C 就是 command 命令，有什么命令是要我去遵守的。第五个是 K 就是 knowledge 知识，这段的经文有什么是对我能够对神、对主耶稣、对圣灵、对我自己、对救恩、对人性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态度上面能够对一段经文的了解，然后在情感上、心态上认同它，在行动上身体力行， 不要单言的去行出来，对神、对自己、对人来应用。并且我们在每一段经文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种提醒，就是这段经文它能够以基督做中心的应用。换句话讲，当我们读一段故事，从这故事里面看见基督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爱人，或者从这段故事里面怎么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或者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从诗篇里面如何的带领我们来敬拜主耶稣，箴言里面如何基督能够作为我们人生最高的智慧，读先知书里面可以看见先知指的基督他将来的救赎，而且指到基督他对我们的救恩，从基督的受苦里面指出我们应当如何的效法基督、跟随基督，从基督对我们的爱里面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从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救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如何的原谅别人，所有一切的应用也都让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讲完了应用以后，最后我们再有一些提醒。我们对圣经有了中心思想，有了应用原则化，我们要常常的默想，就像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所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句话讲，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思想神的话，然后在家里面能够教导自己的孩子。当我们学习了解经学的原则，我们还需要多看、多听、多练习，才能够掌握正确解经的原则。多看看好的注释书，多听听好的老师或者讲道，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的掌握经文。我们除了自己读经解经应用在生活上面以外，最好的解经方法还有就是去教导别人。当你愿意去教导别人，你就会好好的去研究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的外围、它的背景、它的里面的字义，找出它的中心思想，找出它的应用，如何对自己有帮助，然后去教导别人。你下了功夫，这段经文就是你的，而且成为你一生的帮助，也去教导别人，成为别人的帮助。除了教导别人做一个圣经的好老师，更进一步，我们中间愿意来侍奉神、传神话语的人，更是需要利用正确解经的原则，来以圣经做中心，正确的认识圣经、传讲圣经，按正义分解神的道，能够造就人、讨神的喜悦。知道解经学的原则和方法是很重要的，透过这方法我们来熟读圣经，然后让圣经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借着这个解经学的方法和例子，能够让我们学习掌握一些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我们的老师，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切慕的心，有一个恒切用功的心，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解经者。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的解释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一字一话都不能废去，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认识你的媒介，成为我们成长、成圣、成全的帮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面对神的面，能够逐渐的改变。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更爱你，更能顺服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人得到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愿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祝福我们每一位听这个课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你的教导，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能够使我们成长，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能够逐渐的成长， 能够做一个熟悉你话语的人。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爱慕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